总统表示，预期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谈将会在五月底或六月初举行。此前，华盛顿证实金正恩愿意就朝鲜半岛无核化展开会谈。
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安东辞职，他是川普总统美国优先外交政策的最坚定捍卫者之一。
川普总统关于美中贸易言辞软化，对解决贸易纠纷充满信心。北京表示，目前情况下不可能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如何评估川普总统的策略？专家试点为您分析。
4月10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首先来关注白宫，川普总统不但证实了美国与朝鲜已经有了直接的接触，更首度指明两国领导人会面的时间。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介绍详细情况，时间交给耀毅。
是的，平章，我们这样的，在3月的时候，这个韩国青瓦台国家安保室的市长郑义荣在白宫的西厢外宣布了，这个川普总统已经接受了金正恩的邀请，将在5月底之前举行会面。之后呢，白宫方面一直没有正式的这个讲出具体的会面的时间。那么多次呢，这个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被问到是不是5月，他也都不愿意正面回答，只说已经在安排了。不过呢，在今天早上的这个内阁会议当中呢，川普总统则是不断证实了这个会面的时间，而且呢，还也证实了外界所说的，也就是美国与朝鲜已经进行直接的接触，来讨论朝鲜半岛无核化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早上在内阁会议上是怎么说的。
North Korea, by the way, as you've probably seen, we've been in touch with them.
另外，朝鲜正如你所见，我们已经跟朝鲜接触了，我们将跟他们见面，在五月或者六月初。我想双方都会互相致上崇高敬意，希望我们能够针对朝鲜无核化达成协议。他们这样说过了，我们也这样说过了，希望这将是一个不同的、能持续多年的关系。之前的总统就该这样做，但他们决定不做，他们无法这样做。但如果是在5年前、10年前、20年前来做，那会容易很多。但我们跟朝鲜定好会面了，所以我想全世界都会很兴奋。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川金会的相关事宜一直是由前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将军来处理的。他之前也特别在旧金山跟日本以及韩国的这个同样的国家安全顾问来会面，来讨论这那个川金会的事宜。但是呢，这个麦克马斯特将军已经在上个星期离职了。那么同时呢，另外一位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个发言人啊，这个麦克安东呢，也在这个今天也离职了。那么应该说，昨天晚上，在星期天的晚上呢，白宫也发出了声明，说很惋惜这个安东要离开白宫啊，并且也感谢他为工作所做的贡献。那我们知道呢，安东他向来是川普总统坚定的支持者，同时呢，他也是属于比较强硬派的人士。那么之前呢，我在这个关于伊朗问题上，还有一些中国公民的一个议题上呢，有跟他接触过，那他也很详尽的回答了我的问题。不过呢，他也在今天离开了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那么新任的国家安全顾问这个麦克尔波尔顿呢，在原本很多媒体期待今天在简报会上会看到他亲自出面来回应各方面跟国家安全有关，尤其是朝鲜跟川金会相关的事宜，不过他今天并没有出现。那或许呢，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之内，我们会看到更多于来自国安会以及这个川金会安排的相关事宜。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好，目光转向美国国务院，川普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说，朝鲜愿意与美国讨论去核化。这是美国总统川普接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提议进行直接会晤之后，平壤第一次具体表态。接下来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安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的美国与朝鲜领导人会晤可能是在什么样的地点，有什么值得关注的进展？
到目前为止，不管是华盛顿还是平壤，都还没有对外公开表示川金会将在哪个城市来举行。不过呢，外交消息人士告诉美国之音，不太可能在北京举行，而是可能在欧洲的一个国家举行。至于会谈的时间点，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川普呢今天早上表示将在五月份或是六月初之前举行，也就是这个时间点呢是在两韩峰会4月27号之后来举行。至于会谈的内容呢，朝鲜已经证实愿意来谈去核化。不过我们知道过去几次朝鲜曾经承诺以非核化来换取西方国家的食物援助，以及要来换取这个缓和对朝鲜的经济制裁。不过呢，平壤都没有遵守这些承诺，因此一些分析家也对于川金会这一次是否真的能够确保朝鲜来落实之前的承诺抱着存疑的态度。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呢，不久之前在国务院举行会谈，这也是在金正恩突然造访北京之后呢，他第一次来访问的国务院。当时呢，媒体就问他，中国对于川金会的地点呢是否有所掌握，是不是在北京举行？当时崔天凯并没有明确来提出说明。我们知道，今年换成是中国来举行第二轮的美中外交安全对话，而这项对话呢，美国的国防部长还有国务卿都将双双出席。在金正恩访问北京之后，当时就有一种猜测的声音认为呢，美方可能会通过这个渠道在北京来举行川金会。不过呢，这个可能性呢已经被否认掉了。目前我们所得到的消息，美中之间的高层对话呢，到目前为止呢，比较可能是从原本计划在今年的上半年举行，拖迟到今年的下半年来举行。一位前已经退休的前美国外交官呢，他表示在川金会之前呢，白宫呢有一些功课要做，那么他也提出了一些建议，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
There are two crucial things that President Trump should be doing。
美国总统川普应该做两件关键的事情，第一，尽可能的密集准备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谈。川普总统应该仔细倾听幕僚们对于过去与朝鲜磋商的历史有什么说明，尤其是朝鲜曾经发展或者计划发展的核项目。他不应该只听新的国安顾问波顿的说法。第二，攸关的是韩国的外交。韩国的聪明外交手段达成一定效果，让解决朝核问题进展到这个步骤。在4月27号的两韩峰会之后，我预计韩国总统文在寅会和川普总统见面，两人取得立场一致，并且就川金会的目标达成共识至关重要。这是白宫的两项重要任务。
美方的消息是指出呢，美国希望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直接会谈，中国不会扮演太大的角色。而康特里曼呢，他也指出，希望在川金会之后呢，美国和朝鲜之间能够有一连串的跟进会议，来确底的落实朝鲜半岛去核化的一些具体的措施。他也指出呢，不希望这次是雷声大雨点小。林森，
好，谢谢荣香。这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
在星期一的内阁会议上，川普总统批评前任的美国总统和政府谈判代表，但他同时也表示跟习近平将会是永远的朋友。我们继续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请他在白宫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的，平章，我们知道呢，上个星期川普总统宣布要在中国再加征1000亿美元的这个关税之后呢，导致了中国跟美国之间的贸易争端的紧张程度就升高了。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呢，在这个4月9号星期一的记者会上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是不可能跟美国来做贸易谈判的。那么在星期天呢，川普总统就发出推文了，他说呢，不管贸易争端发生什么事，习主席跟我永远是朋友，中国将会撤除贸易壁垒，因为那是正常的、正确的事情，关税将会是互惠的，而在知识产权方面将会有一个协议，两国的未来是美好的。那么在4月9号星期的早上呢，川普总统再次发出推文来批评中国的贸易不公平。他的推文是这样说的，他说，当中国出口汽车到美国，关税是2.5%；当美国出口汽车到中国，关税是25%。这听起来是自由并且公平的贸易吗？ 步，这听起来像是愚蠢的贸易，而且已经持续很多年。那我们知道呢，在跟说这个跟习近平将会是永远的好朋友之后，星期一早上的那个会议上呢，川普总统他就说了，他说他并不责怪中国这个美中贸易不公平的现象，而是责怪历任的美国政府跟美国总统。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早上怎么说。
中国已经占美国便宜好多年，如果你真的看看，从世界贸易组织的开始，他们已经对这个国家造成很大的伤害。我并不责怪中国，我责怪的是掌管我们国家的人，我责怪历任总统，我责怪贸易代表，我责怪谈判人员。我们应该能做到他们做的，我们没做到，而他们办到了，而这是史上未见最不平衡的贸易规则与规定。
We should have been able to do what they did. We didn't do it. They did.
It's protected.是的，但我们知道中国这个反击这个关税的措施呢，主要是针对美国的农业州。那这些的很多人当中，很多是川普总统的支持者。那么对此呢，川普总统在此前也曾经说过，其实贸易争端一定会带来痛苦的。那么今天早上在这个内阁会议上呢，他只是称赞美国的农民，说愿意来遭受这些痛苦，他们是爱国者。那么对此呢，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新闻人发言人桑德斯也对此发表了他的看法。我们看一下桑德斯今天怎么说。
总统已经与他的团队合作，以确定如何最好地应对中国针对美国农民的打击。他已经要求农业部保护我们的农民，我们将很快提出一个具体的计划。
是的，那么在今天下午差不多四点多的时候呢，美国贸易这个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呢也发出了一个声明，那当中呢是指责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都没有遵守世贸的规范。那么川普总统在上任之后呢，在与习近平在他的这个海湖庄园谈过中美贸易的问题，那么到北京来访问的时候呢，也跟他亲自谈过，但是都没有获得解决，因此才要出此下策，以高的关税然后希望能够迫使中国改变这样不公平的贸易做法。那么纳瓦罗最后呢还提到说，中国现在报复行为呢其实是不对的，他称这个叫做否认的长城，也就是说中国就不断否认自己的作为，那他这个些借口跟理由就像长城一样的大，长城一样的高。那么他认为说，川普总统不管怎么样将会继续跟美国的人民还有美国的农民站在一起。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美国的橙子作为此次美中贸易摩擦中首批被中国列入征税清单的商品呢，目前关税已经开始生效，加利福尼亚州的橙子出口开始受到了影响。而被列入第二批征税清单的蔓越莓，尽管关税还没有正式的生效，但是其产业协会也表达了严重的担忧。详细情况请记者鲍荣在新闻中心来介绍。鲍荣。
好的，林森。那么对于蔓越莓再度被列入中国对美国征税的清单呢，美国蔓越莓市场协会执行主任特里汉姆菲特感到非常失望，他认为中国政府存在一定的政治考虑。蔓越莓出口中国的销售额近年来增长迅速，2013年的销售额仅仅是500万美元，而到了2017年就达到了4500万美元。汉姆菲特认为关税的纠纷会损害蔓越莓产业近年来在中国市场的良好发展。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We really don't know, you know, if or when a tariff will go into effect. We certainly hope it doesn't. It's certainly reasonable to expect that.
我们目前还不知道关税是否会实施以及何时会实施，但我们预计人为的价格上涨会抑制市场对美国蔓越莓的要求。我们非常不愿意看到我们在扩展中国市场中所做的努力和投资因为这场贸易纠纷而打了水漂。我们当然是反对这个关税计划的。我们预计需求会下降，但是目前损失还很难估计。
是的，另外一方面呢，中国对美国橙子所征的关税呢已经生效了。加利福尼亚州每年是向中国出口价值近2亿美元的橙子以及其他的柑橘类的水果。那么加州柑橘协会的会长乔尔纳尔逊对美国之音表示，关税可能已经开始影响该州的橙子出口。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Well, I think that tariff has taken effect on our commodity. We were on the first list,
And the Chinese administration has indicated that those commodities would be immediately impacted. The announcement since
针对我们的关税已经生效，我们在第一批中国政府出台的对美关税清单上，目前已经有几个订单被取消了。这是由于中国的进口商和顾客对关税的反应，但是我们认为总体的销量不会减少，我们需要向别处出口。此外，我们会进行一些协商，看这个价格能不能被消费者和生产商接受。
是的，那么乔尔纳尔逊呢，他还指出目前还没有到橙子收获的季节，因此关税的具体影响还不能判断。不过整个产业呢已经开始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来听听他怎么说。
We're kind of on a wait and see approach. I mean, we know the individual shippers and marketers in our industry are.
我们目前采取的是静观其变的战略。我们的转运商和经销商都在寻找各种途径。我们已经向生产商们询问他们对此事的看法和对结果的预料。接下来几个星期可能会掌握更加全面的数据，但是目前橙子还没有熟，我们也不知道到时候会是什么状况。我们还会和政府官员会面商谈，弄清楚这些政策会如何影响我们的生产商。
另外一个以橙子著名的州呢，则是佛罗里达，而蔓越莓的主要产地呢是在威斯康星州。这两个州在历届大选中都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摇摆州。分析人士认为，中国选择这两样水果对美国征税，显然是经过了深思熟虑。林森。
好的，谢谢鲍荣，这是记者鲍荣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华盛顿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4月9日公布了2018年经济自由指数报告。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发表主题演讲，我们下面请在现场采访的记者莉亚来介绍有关的情况。莉亚，你好。
你好，平章。
莉亚，我们知道现在美中两国在贸易问题上正在针锋相对啊。那么，商务部长罗斯在今天的演讲当中是否谈到了这个问题？
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个商务部长罗斯在今天这个演讲中，并没有直接的谈到这个美中之间目前这个一个在贸易上的一个争端哈。我刚才提到了，因为他今天呢是应邀，就是在这个因为传统基金会今天正式的公布这个2018年这个全球经济自由度这样的一个报告。那么他在这个演讲中呢，主要是除了谈到就是传统基金会进行这样的一个研究的重要性以外呢，也特别盘点了这个川普总统上台以来在经济方面所取得的一系列的成就，包括这个大幅度削减各方面的政府的监管，通过了这个史上最大规模的这个减税，还有他就是特别强调，就是说重新的审视美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关系和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哈。他说这个很多就美国之前签署这些自由贸易协定的都是单方面的哈，非常的对美国就是不平衡的、不公平的。他说这个一些国家的政府呢提供的这个补贴不仅损害了美国的经济繁荣，危害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同时呢也造成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一个巨大的一个贸易赤字。他就是指次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他间接的应该是说在谈到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目前存在这种贸易的争端，但是他并没有直接提及中国。所以他就是他，所以我们其实他基本上是在重复，就是川普总统在这个贸易问题上的一个系列的一个看法，就是说，美国希望的是一个自由、公平与对等的这个贸易关系。那关键就是说要这个贸易是要自由的。那么他认为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关税呢是在全球发达经济体之间是最低的，但是呢，美国的公司在世界各地做生意的时候呢，不仅是遇到了这个关税方面的壁垒，而且也碰到很多这个非关税方面的壁垒，甚至包括就是说这个美国最信任的盟友也是对美国的公司有这样的一个待遇。这是这个罗斯这个在演讲中主要谈及的一个内容。他同时也提到就是说，对这个川普总统执政这么 久以来呢，就是说他在经济方面所取得一系列的成就。他说我们应该就是以事实来评判这个川普政府哈，而不是根据什么推文啊，或者说一些措辞说法来评判。他特别提到了一些数据，就是说你看现在美国的经济呢，这个经济增速达到3%，而之前很多人认为这个速度是不可能的。同时呢，就是美国这个领取失业救济的人数呢达到45年来的一个新低，还有就是这个消费者的一个信心指数达到14年来的一个新高。他说在川普执政以来，已经有25万，就是给增加了25万个这个制造业方面的一个就业机会，同时还有4000多，就是同美国各地啊，就是澄清这个成立了有4000多家这个制造业的工厂。屏障，所以我相信，就是说，随着美国的中期选举的临近哈，那个商务部长罗斯所提到这一系列的一些看法和数字，我们会多次听到。
是，那么根据传统基金会的2018年经济自由指数，美中两国的经济自由度如何？
对，这个罗斯在这个讲话中也提到，就是在这个今年这个就是传统基金会所进行这个自由经济自由度的排名之中呢，美国是排在第18位的，它的得分是75.7，略高于去年。那么罗斯就指出，就是说就是随着这个在明年再进行这样的一个经济自由度的调查的时候呢，他相信美国的排名会提高的。这个传统基金会是从1995年就开始每年都进行这样的一个全球的经济自由度的排名，那么在过去10年，美国这个经济自由度是不断的下滑，从前5名一直下滑到目前的第18名哈。那么他这个罗斯当然把这样的一个下滑归咎于这个奥巴马政府的这个过度的政府监管等一系列方面的政策，他有信心认为，就是说随着川普政府所采取这一系列的新的这个政策呢，这美国的排名会提高。而且他认为，就是说现在川普上台之后，等于说是阻止了美国这个经济自由度下滑这样的一个趋势，现在开始有所回升，达到一个拐点哈。那么在这个传统基金会的自由度排名之中呢，中国的排名是在第110位，属于大部分是不自由的这一类哈。我想稍微提一下，就是说在这个整个全球的排名之中呢，香港一直在过去24年来都是全球经济度最高的这个地区，得分是90.2，其次就是新加坡，还有就是新西兰、瑞士、澳大利亚、爱尔兰、爱沙尼亚、英国、加拿大和阿联酋，这是排在前10名的哈。那么最不自由的当然就是朝鲜，其次呢就是委内瑞拉和古巴。平章，
好的，谢谢记者丽亚在现场的连线报道。
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安东辞职，他是川普总统美国优先外交政策的最坚定捍卫者之一。脸书 CEO 扎克伯格就用户数据泄露一事道歉，他本周将前往美国国会作证。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川普总统表示，预期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谈将会在五月底或六月初举行。此前，华盛顿证实金正恩愿意就朝鲜半岛无核化展开会谈。川普总统周一谴责与中国进行的是愚蠢的贸易，称美国汽车制造商受到高昂出口关税的伤害，而美国对中国汽车征收的关税要少得多。
7日发生在叙利亚的疑似化学武器袭击事件，造成数十名无辜民众死亡，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切。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为我们介绍事件的最新发展。海伦，
平章。美国总统川普在周一早上的内阁会议上，对上周六发生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地区杜马镇的疑似化学袭击事件表示了强烈的谴责。川普说，他将在24到48小时内就如何回应做出决定。
今天一开始，我要先谴责对无辜叙利亚人使用倍镜化学武器这一令人发指的袭击。我们正在非常仔细地研究这一事件。我会见了我们的军队和其他所有人。我们会在接下来的24到48小时内做出一些重大决定。所以，到底是俄罗斯还是叙利亚还是伊朗，还是他们一起发动的袭击，我们很快会找到答案。
医疗救援组织叙利亚美国医学协会表示，这一化武袭击造成至少48人死亡，数百人受伤。该组织主席说，受害者出现由氯气和沙林等神经毒气引发的中毒症状。周一下午，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表示，俄罗斯本应负责结束叙利亚政府对化学武器的使用，而现在俄罗斯已经失职。同时，叙利亚政府及其盟友俄罗斯否认参与这一袭击。俄罗斯外交部长称，俄罗斯的救援人员已经到访了该地区，没有发现任何使用化学武器的证据。而一年前，叙利亚城镇汉谢洪发生沙林毒气袭击，造成80多人死亡后，美军对阿萨德政权发起了报复性空袭。所以这一次，美国方面也表示不排除再次对叙利亚发动空袭的可能性。英国、法国及欧盟等也表示了强烈的谴责。同样是在星期一，联合国安理会就这一事件召开了紧急会议。美国敦促安理会采用新的决议，以最强硬的方式来谴责叙利亚对化学武器的继续使用，并成立新的机制来判定这次化武的责任究竟在谁。不过，俄罗斯在安理会拥有否决权。
And I would hope that the Russians would think very seriously.
我希望俄罗斯认真考虑使用否决权，并保护一个袭击自己民众的政权可能带来的累积效应。但我不想预先制止俄罗斯的讨论发言。美国拟出了一份很好的文件，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俄罗斯的顾虑。我真的不认为俄罗斯有任何借口不同意这份要求独立调查的文件，但是我们要等着看他们会不会否决。如果那样的话，我恐怕这将表明俄罗斯多么不尊重国际机制的又一个致命一击。
今年2月，联合国安理会就叙利亚问题一致通过停火决议。不过，现实中停战并不长久。我们将继续关注事态的发展，等待白宫方面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主持人，
好的，谢谢海伦在新闻中心的报道。脸书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为剑桥分析公司利用8700万脸书用户数据信息一事道歉，他将于周三在国会作证。不过，这些听证是否会带来隐私权的真正变化，还有待观察。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钟蒂娜在纽约的报道。
做错事时，脸书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会承认，我们没有对我们的责任所在进行广泛的审议，那是一个巨大的错误，那是我的错误。 脸书的首席运营官桑德伯格也会认错。是的，我们犯了大错，我们知道。但是脸书公司的高管并没有接受所有的指责。大多数脸书公司所知道的有关用户的信息，都是因为用户选择分享这些信息。那是人们已经在脸书网站上公开列出的信息。随着扎克伯格准备在国会就政治咨询公司剑桥分析不当处理可能达8700万用户之众的数据作证，这些辩解可能会让人们预览扎克伯格在听证会上说些什么。杰罗米说，在美国很多事情在脸书这样的在线平台发生，同时还有应用软件商店，所有这些都是通过某种自我规范，但是检查和实际执行情况从来不是很清楚。这意味着科技公司为自己的坏行为付出代价相当的小，杰米罗说。联邦贸易委员会可以对谷歌进行罚款，但只有区区$2000万，我估计是谷歌公司半天的收入，所以你知道，罚款只是做生意的代价而已。这种业务仍然包括向第三方应用软件开发商分享用户数据，尽管缺乏透明度，桑德伯格还是让这家社交媒体巨头的目标听上去很崇高。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上人们可以共同分享和经历很多事情，我们只是没有充分考虑有关滥用的情况。星期二这一天，他们必须更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纽约报道。
在美国国务院的要求下，美国境内的难民安置中心开始裁员并且缩小规模。川普政府在2018财政年度的上半年接收了约10000名难民，这是该项目建立38年来接收难民最小的数目。国务院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促进安置中心的效率，但是难民倡导机构说，这将对难民造成永久的伤害。我们到宾夕法尼亚州兰卡斯特的一个难民安置中心去看一看当地的情况。
伊布拉一家学习着新国家的规则，他们一天前刚从非洲经迪拜飞抵纽约，然后抵达了兰卡斯特的安置中心，身心疲惫。这个来自刚果的家庭正在聆听世界教会理事会员工的讲解，这些员工从前也是难民。接收难民只是这个难民安置中心的众多任务之一。由于川普政府的政策，到达这里的难民人数减半，一些工作人员也被解雇。兰卡斯特办公室总监希拉·马斯特罗普特罗说，这损害很大，特别是如果未来美国移民政策又发生改变，又要接受更多的人。
当人们被解雇，随即进入其他领域之后，如果有需要的话，招募合格人才就是一个成本。我们有资金，美国政府有资金。我们需要至少达到一年接收75000名难民。We need to get back to at least 75,000
refugees. This way, we're gonna head to the bus station. 其中一个成本就是帮助难民开始新生活的合格工作人员越来越少。这些刚果难民来到兰卡斯特还不到一个月。今天介绍的是城市的公车系统，这样他们可以去工作或是看医生，所有事情都那么陌生。志愿者杜卡斯·卡兰巴2年前来到兰卡斯特，有过相同的经历。
人民、语言、文化，所有都不一样。这里的英语跟非洲英语也不一样，这是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这需要时间，也是个大挑战。
找工作也是一个大的挑战，但是安置中心可以为难民在当地公司找到工作。这个中心的安置率是80%。与此同时，这个城市也欢迎难民，并让他们与当地社区融合。在这里的中央市场，人们感受到了友好欢迎的气氛。
我们应当是一个开放的城市，应该欢迎他们到这里来。我想这对于我们的城市来说也很棒，很多文化交织在一起。如果你不能对需要的人张开双臂，那有什么意义呢？
但与此同时，有些人则更加谨慎，欢迎川普政府在移民问题上采取更加严厉的政策。
我同意，我们需要踩踩刹车，看清我们欢迎的都是什么人。我也理解工商界为什么希望择优接纳移民。如果我们接收那么多人，接收的这么快，你需要有个计划。
对于伊布拉一家人来说，在新家里依偎在一起，想念非洲温暖的天气，仅仅是其中一个需要适应的方面。在逃离刚果并在坦桑尼亚难民营居住了数年之后，马提比只想要和平。
我来到美国，我希望美国欢迎我们，这是我新的祖国。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能够在这里生活，我希望没有人会来逮捕我们，没有人会给我们麻烦。
一起享用一顿刚果饭菜，帮助他们暂时忘却思乡情切，以及在美国开始新生活要做出的努力。然而饭后，当饭菜被收起，他们又再一次面对着离开非洲的事实。美国之音记者罗杰斯，宾夕法尼亚州兰卡斯特报道。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总统川普关于美洲贸易争端的言辞出现了软化的迹象。川普总统星期天发推特说，不管贸易纠纷会怎么样，习主席和他将永远是朋友。川普在推特中还对解决美洲贸易纠纷充满信心，表示相信中国将会拆除贸易壁垒，两国知识产权的协议也会达成。然而北京似乎对此并不领情，中国外交部周一回应说，目前不可能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那么如何评估川普总统的策略，美洲贸易的争端最终是否能够达成妥协？我们邀请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 Mr. Robert Daley 来分析。欢迎戴博。
谢谢。
戴博，你是怎么样来评价川普总统目前这个可以说是软硬兼施的这样的一个策略了？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特朗普还在采用他在新泽西纽约州做那个开发商的那些策略，觉得在谈判当中，你要先就蛊惑人心，说比较极端的一些话，这样子的话，你给自己更多的这些杠杆力量，他觉得他可以就是吓唬中方，然后让他们做一些妥协什么的。可是问题是，国际关系、中美关系也不是纽约新泽西的开发商的，不是开发的那种交易，所以他的一部分的话有点太偏激，而且是有点侮辱那个中方的。所以中国的政治文化因为不一样，如果中国是觉得他受侮辱，他在这些条件之下不可能坐下跟美国谈判。虽然很多中国的专家知道中国最起码在投资壁垒方面，或者在强制性的技术转让方面，是一直在占很多便宜他们知道或迟或早你得调整，可是他们并不要美国强迫他这样做，中方在国内也不敢示弱。
那么说到这个现在是川普总统对习近平说了一些可以说是一些赞扬的话我们永远是朋友。现在习近平星期二的时候将会在中国举行的这个博鳌论坛上要发表演讲，这可能是习近平要第一次公开的谈到这个美洲贸易的这个纠纷。你认为习近平会借这个机会传达什么样的信息给川普总统？
我觉得在那个博鳌论坛，他的信息跟那个特朗普任职之前他在达沃斯的内容就差不多。他就要给那个中国人也给全世界的人一个印象，就是中国和习近平就是主张和维护比较自由的全球的这个贸易。他就是说那个经济的那个全球化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子的话，他可以让他跟那个特朗普的这个对比就更大更尖锐问题在于很多中国的这个贸易伙伴知道中国的那个言行不一，虽然他说他是主张那个公开，他要进一步的进行那个经济改革，他也要维护这个经济的那个全球化，实际上中国搞的是重商主义和经济保护主义。可是最起码特朗普是给他一个机会，因为特朗普是得罪了世界很多国家的人民记者甚至是领导人。特朗普习近平就是说的比较友好，用那个外交辞令，这样子的话更多的世界各国的人会比较欣赏习近平的最起码他的话语，所以他可能不会直接的提到跟特朗普的打贸易战的这个可能性。他要的就是这个对比 我习近平很理智，这个美国的总统很感情化。
最近我注意到戴博，就是中国的媒体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来呼吁美国的工商界联合起来反对川普总统向中国要新增加1000亿美元的关税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大家都知道这个航空业还有这个汽车业啊，可以说现在是可以说是美国在中国的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市场。那么像这两个行业会不会就是像川普总统啊来施加压力，而这些工商界的这样的压力呢会软化川普总统的对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关税政策？
这个是牵扯到几个不同的问题，或者说是矛盾。美国的这个工商界就是为了中方辩护的可能性不太大。如果你看那个美国商会和别的就是统计数字，这几年他们的民意调查就是说明美国的跨国公司他们觉得他们在中国越来越不受欢迎他们面临的这些贸易和投资壁垒越来越多，还有很多那个违背中国的世贸组织的这些诺言的一些新的潜规则等等所以特朗普之所以对中国那么生气是有几个原因。一个是美国失去了很多那个工厂和就业机会，可是另外就是因为很多美国的这些公司一直是找那个白宫，让白宫就是保护他们的利益，所以现在他们突然间变得那个为中国辩护的一个力量的可能性也不太大。同时的话，他们也害怕如果特朗普这个政府是真的实施对中国进口的这些非常高的关税的话他们的损失非常大，所以他们也是偷偷的说中国的这些贸易和经济行为是个非常大的问题，可是这个损失太大了，请你不要在我们这个行业，农业也好或者那个飞机制造也好，你不要在这个方面打仗，你要在别的方面打仗就好，所以有点自相矛盾。反正中国不应该把他的期望放在美国那个工商界的身体上。
最近注意到台湾媒体报道说，美国已经批准了美国公司的市场许可证，可以允许美国公司向台湾出售这个潜艇技术。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智库的一些军事安全专家呼吁川普政府要改变过去只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的做法，而向台湾提供攻击性的武器，用来威慑来自中国的这样的可能的军事威胁。那么目前这个台湾因素对美中贸易摩擦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
肯定是负面的影响除了你刚才所说的之外最近还有一个报告，不知道可靠不可靠，就是说新的那个白宫的安全顾问那个波尔顿有可能会六月份到台湾去参加那个美国在台协会那个新楼的那个捡红带的那个仪式，所以如果他是真的去的话这个肯定是挑衅性的一个行为中方不得不有一个反应实际上中方是更在乎这个海峡两岸这个问题，台湾问题，一个中国问题对他们来讲，这个所谓的那个贸易战是一个次要的问题，所以如果北京认为美国在台湾问题方面正在惹事儿，如果在违背美国的一个中国的这个政策的话，他肯定在贸易投资方面是更不会合作。
中国的新任的国防部部长叫魏凤和，最近是访问了俄罗斯。魏凤和在访问的时候说他的访问是向美国发出一个信息，说现在中俄的军事关系是日益的密切。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华盛顿的一些前资深的外交官认为说美国不应该忽视中俄关系这样密切对美国利益带来的冲击，建议华盛顿以外交手段来减缓这方面的冲击。你认为华盛顿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美国是不应该忽视这个中俄的这个所谓的伙伴关系，可是同时的话也不要重视它美国现在的两个最大的问题，第一是我们国内的问题， 政治、经济，包括那个文化信仰，美国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于国外，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国内，我们的体制，我们的社会的一些挑战。第二个最大的问题也不是跟中国跟俄罗斯的关系，就是跟我们的盟国，包括那个欧洲和亚洲的这些盟国关系，我们需要改善。现在很多美国传统的战略和经济方面的伙伴，也对美国来是他们不是很信任华盛顿的，因为那个白宫给他们传递了很多很混乱的信号，所以我们得先注意到美国的国际关系的这个基础，就是说我们的内政和盟国关系，然后开始注意到像这个中俄的这个所谓的伙伴关系。
戴博，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有人认为啊，目前美中贸易摩擦就像当年1980年代和90年代美日之间的这样的贸易关系一样，是当年的这样的一个重复。那么现在川普总统是等于重复了当年美国用来对付日本的这样的一个计谋，希望呢用这种方法迫使北京在贸易方面让步。你的看法是这样的吗？
也不是，因为那个时候日本对我们的挑战是比较大的，可是他们毕竟是我们的一个盟国，他们也是个比较成熟的民主国家，那个时候的贸易关系是有限于这个经济方面，可是中国和美国也正在进行一个全球的一个战略竞赛，还有这个意识形态的信仰各方面的摩擦我们同时都有，所以我觉得跟80年代的日本没有太大的可比性。
好，感谢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宣布将对进口自美国的汽车加收25%的关税，美国汽车行业对此普遍表示担心。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尼亚，请他在肯塔基州福特汽车的工厂来介绍一下福特员工们的反应。尼亚。
好的，主持人，我们知道福特汽车旗下的林肯品牌在中国近几年来备受欢迎。那么根据林肯网站上的数据显示，林肯的车型在2017年在中国的销量同比上升了6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肯塔基州的福特汽车的一个生产厂。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个厂子主要生产两款在中国非常受欢迎的车型，一个是林肯领航员，那么另外一个是福特远征者。那么在当下美中之间这个贸易的摩擦中，中国是最近宣布了将要对美国进口到出口到中国的整车增加25%的关税。那么举个例子来讲，那么现在在中国林肯领航员最高配的车，如果售价是122.8万人民币的话，那么加上这25%的关税，将要上升到150.04万。那么对于一个在福特工作的工人来说，他所最担心的是什么？我们来听一下。
The effects that tariffs will have on our product, maybe the prices going up for our consumer.
我认为关税对我们产品的影响，也许对我们的消费者来说，价格会上涨。事实上，对我们是不好的事，会导致销量下降，生产量的减少，也可能解雇员工。我们在肯塔基的卡车生产厂有8500到9000员工，更别提15英里以外路易维尔的另一个厂。这些员工背后是这个社区很多的家庭，依靠着这些产品生活。我不希望任何人丢失
That depend on this product for livelihood, and I don't want to see anyone lose their job.
是的，对于当下美中之间贸易摩擦对于美国汽车行业的影响，我们有幸采访到了代表当地福特员工的美国全美汽车工会的862分会的会长邓肯。那么邓肯表示，他自己非常理解，不管是在一个大的生产公司，还是在美国的外交关系中，牵一发动全身的道理。但是他所希望的是为他的员工们，他所代表的员工们争取到最大的利益，能在美国生产的产品尽量不要迁到国外。我们一起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We haven't seen anything in concrete.
有关关税，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已经确定的政策。我认为对此进行评论还为时过早。但是确实有对于关税会如何影响我们刚才谈到的销量，就是有关生产线的转移。换句话说，就是订单库。如果有一个52000的 Super Duty 皮卡，我们就知道有52000的消费者想买这种车。跟林肯领航员、福特征服者、林肯 MKC 一样，如果一个产品的任何环节被移到另一个地方，这些都会随之被带走。我的担忧是希望在这里生产所有的产品，但是我也理解关税在我们公司生产方面所做的决定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How tariffs play a role in the decision on where companies build product.
是的，我们也看到了今天早上川普总统是再次发推评价了中国和美国之间汽车贸易的不平衡。那么邓肯表示，他确定他是尊重美国总统的这个位置，但他并不代表他会同意川普总统说的每一句话，还有做的每一个决定。如果能与川普总统面对面，他想对他这样说。我们一起来听听。
To continue the fight，
继续在增加美国汽车制造行业工作岗位方面努力，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增加一个汽车制造行业的工作岗位，潜在上就有7到9个附加行业的工作岗位同时产生。如果每增加一个汽车制造业工作岗位，意味着8到10个工作岗位，这就是关键。同时能够保持现在的工资水平，尽可能多的在美国生产产品，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消息，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尼亚在肯塔基州的连线报道。那么有关此次中美贸易纠纷在美国各地所引发的反响，我们的记者也会从各地持续发来跟踪报道，敬请关注。
人类最近一次登上月球是在45年前，在最近一次由高校空间研究协会举办的年度太空探索会议上，美国航天局的官员们和科学家们表达了对于恢复月球探索的强烈的愿望。来看记者普蒂奇的报道。
美国航天局尚未确定的2019年预算中，包括用于在2020年代返回月球的资金，这要用到一系列的卫星和机器人着陆器。美国航天局希望商业公司和高校能够与太空机构合作制造它们。美国航天局还计划建造一个名叫月球入口的月球轨道平台，用作中间停靠站。
这实际上可以允许我们将这些着陆器从月球运到月球入口处，每次不必从美国发射它们，可以从那里往返做一些事。那么这个建筑就要多一些弹性，从这个角度来说才会更有用。
但在人类返回月球之前，仍有一些问题需要得到解答，这包括人类的身体对范艾伦辐射带保护层以外的更长时间的宇宙辐射会如何反应。
Sending model organisms out into that environment, doing experiments.
将生物模型送到那个环境做实验，更好地理解 DNA 修复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不仅要确保我们的宇航员能在那个环境里健康地生活和工作，还要了解地球对于人类健康的益处。
最终，人类将会在月球上修建永久空间站，但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地球这里能够给予的支持。
It costs lots of money. There are so many pressing.
这要花许多钱，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你知道，我们在美国，我们的国际伙伴正在保持那种持续性的关注和稳定的资金。 你知道，在2018年维持这个项目，可能比1960年代要难得多。
尽管美国航天局正在建造一个新的适合深空探索的强力火箭，他们尚未确定下一次月球任务的日期。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风力和太阳能发电机只有当有风和阳光的时候才能起作用。与之相比，大多数的江河常年流动，海岸也总是在经历潮汐流。
在最近由美国能源部组织的一次能源峰会上，一家缅因州的企业展示了一种新型的发电机，能够高效地收集潜水河流和潮汐流所产生的能量。继续是普蒂奇的报道。
在阿拉斯加州偏远的19吉格村附近，水速较快的克维查克河，一个配备两组转液大型卧式涡轮机正在缓缓地安置到位。它的浮筒很快飘了起来，整个机器沉到了浅浅的水底。通过这个机器，水流能够为村里的居民提供电力。这个涡轮系统叫做 RIPGEN， 由海洋可再生能源公司ORPC 制造。
它的垂直泡面非常低，允许我们在非常浅的地方安置我们的技术，这是其他企业做不到的。
RIPGEN 涡轮机可以在约5米的深度运行，收集最多50千瓦的能量，这对于普通的小型社区来说足够了。索尔说，这些涡轮机对环境非常安全。
在三文鱼丰收的季节，有近200万条鱼游过这个东西，但季节结束后，我们没发现任何一条鱼因此受伤。
卧式涡轮机也可以有更大的体积，比如这个，它被安置在以强劲的潮汐流出名的缅因州科布斯库克湾，而不是在某条河上。这种设计在这个地方的效果更好。
那么无论水往哪流，双机式涡轮都会朝同一个方向转动。
更大型的 Tidegen 涡轮机可以最多生产6000千瓦的电力，它的电压随着潮汐和水流的变化，但在额外电子设备的帮助下，它可以变得稳定，并与主要的电网协同运作。预计水流发电每千瓦时的价格大约为50美分。虽然与天然气相比没有优势，但偏远地区用柴油发电每小时成本超过1美元，对他们来说，水流产生的能源更加经济实惠。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报道。
现在有许多的婚礼视频看起来就像是完整的电影制作，消费者技术和高清相机让婚礼视频能够与好莱坞的影片相媲美，于是就演变出了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婚礼视频台。
你很可能觉得你在看一部电影的预告片，场景铺垫、各种镜头以及无人飞行机拍摄的画面，可其实这是一个婚礼视频。
我想这可能是我看过的最好的影片，真实的人、真实的故事、专业的制作。
瑞秋·休尔沃是爱情故事台的创始人，人们可以通过这个互联网上的平台来观看并且分享专业制作的婚礼视频。
我们有几千部来自世界各地的婚礼视频，都是由新婚夫妇或者是视频制作者提供的。
谁会来看这些视频呢？会有人专门看婚礼视频吗？
Many of our viewers have grown up on reality.
很多人都是看真人秀节目长大的，单身王老五这个节目伴随着他们长大，那是关于爱情的故事。在一个婚礼视频中介绍人们如何相遇，如何相爱，采访他们的朋友和家人，从中你看到的是巨大的喜悦。
除了娱乐价值，这个平台还为婚礼策划提供许多有用的帮助。每个视频的信息都包括场地、花束供应商、婚纱制造商，人们可以通过地点、宗教、文化甚至性别取向来进行搜索。 Jennifer 汤普森为一家婚礼视频制作公司工作，她说这个网站对生意起到了促进作用。
It's a great place for us to, you know,
通过这个平台我们可以吸引到更多潜在的客户。
有些人可能会对这些自我庆祝的情侣们翻白眼，但是十分后悔没有记录自己婚礼的秀尔沃说，人生的这些里程碑式的时刻是宝贵的。
他们的家人、朋友、爱他们的人都在身边，在你的整个人生中，这样的场景只有那屈指可数的几次。
还有更多的理由，也许是为子孙后代记录这个场景，或者晚上通宵看片。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纽约报道。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呢，将在博鳌论坛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在美中贸易纠纷硝烟四起的时刻，习近平的演说是来灭火还是来添柴，引发国际关注。在川普总统发推说与习近平永远是朋友之后呢，习近平是否也可能继博鳌演说向川普递出橄榄枝？习近平对中国市场改革开放的承诺能够得到多少落实？是不是可能像当年的入世承诺仅仅成为文字游戏？美国该如何观察和回应习近平的最新发言？北京时间星期二晚9点，时事大家谈呢将与您共同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